是的，是的，真的是，只要愿意听主的话语，然后去行，我们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当行的事情。我们今天会继续这个箴言的整个讲道系列的分享，然后今天呢主要会关于聆听这个事情。虽然我们的题目是聆听，不过其实呢也包含了所有学习领取资讯的方式。所以虽然说是聆听呢，可是你也可以想象也包括阅读，如果是从书本上的聆听也包括看视频所以就是也包括观看，然后呢也可以从人生百态中的学习，那个就是观摩所以其实虽然说是聆听，也包括阅读，也包括观看，也包括分析局势，这些都算，因为是一种学习，是一种领取知识的方式。你要明白，就是说对于箴言来讲，箴言就是什么？箴言就是希望我们得着智慧，对不对？所以呢这些写箴言的人呢，他一定会把这个聆听这个事情呢当成是至关重要的事。为什么？逻辑很简单，就是如果你不听，那你就不能学嘛，对不对？而如果你不学，那你又怎么会有智慧呢？而如果你没有智慧，你的人生呢很可能就没有办法活得很丰盛。这里所讲的智慧不是说聪明啊，不是说我很有知识还是什么，不是，而是智慧是按着神的心意而活，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丰盛人生。什么是丰盛人生？活得对，活得好，活得乐。所以箴言第十章就说，遵守训诲的就行在生命道上，离弃责备的就走迷了路。当你愿意按着神的心意而活的时候，当你愿意活出那个丰盛生命的时候，你就是在那生命的道路上。不单是你自己哦，人也会看你哦，这个人哇，活得真好，活得对，活得好，活得乐。他看到你怎么活，他就要想说我也要这样子活。同样的，当你自己迷路的时候，你也怎么样？你也影响人嘛？哎，这个人我怎么跟着走失了，我也跟着走失了。所以你今天所学习的，你所活出的智慧人生，不单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你身边的人。当你能够活出丰盛生命的时候，让别人也能够照样一样的好好的活。当你迷路的时候，人也跟着你，跟陪你一起跌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好好学习，不单为己，也为我们身边所爱的人。如果我们选择愚昧，我们同样影响他人。所以希望今天我分享什么是聆听的时候，愿大家有耳的都当听。箴言第十章继续说，智慧人积存知识，愚妄人口述智败坏。什么是口述智败坏啊？就是讲话太快害了自己。今天说要聆听，大家知道吗？聆听一个最大的阻拦呢，其实就是说谎。一方面你会说，没有啊，说话是必要的吗？为什么呢？因为说话反而会帮助聆听。为什么？因为一定要有问有答啊，有对话，这样我们才可以怎么样，收取知识嘛，我才可以学习嘛，这个是对的哦。一定要有沟通，这样才可以学习。说话在学习的过程中是必要的。可是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呢，说话会是阻拦聆听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要一观察，我们就知道有很多人怎么样，爱讲话不聆听，对不对？很多人呢只想讲不想听，太多了。所以箴言说，愚昧人他不喜欢聪明，他不喜欢了解，不喜欢知识。为什么？因为他只喜欢表达自己的心意， 只喜欢讲，哎，我希望人家听啊，他自己不要听，很多都是这样子，只喜欢表达自己，不喜欢聆听。弟兄姐妹，怎么样分辨智慧人跟愚昧人？智慧人跟愚昧人最大的分别呢，就是智慧人不会让他的说话影响他的聆听，这个是最大的分别。一个智慧，有智慧的人不会为了要讲话而影响自己的聆听，也就是影响自己的学习。弟兄姐妹，讲这个东西讲容易哦，其实做出来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人都喜欢讲话，我们都喜欢表达自己，我们多喜欢人家听我们讲话，好像我这样，哈，我讲出来大家听多好啊。就算是你以为那些哇，可能比较怎样讲，就是没有生活圈子没有很大的啦，可能你觉得哎，这个不会啦，有些人他们比较内向嘛，对不对？或者他们很多场合其实是没有机会说话的，你以为不讲话的人就是愿意聆听吗？不一定哦。很多时候他们虽然没有讲出来，可是他们在脑海里面就是一直在讲一直在讲，可能我这边在这边讲到你们每个人在脑海里面一直在反驳我也说不定哦。弟兄姐妹，我能明白为什么我们都喜欢说话不喜欢聆听。为什么？因为说话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发挥影响力的方式，要不然怎么影响？就是靠说话。从我们出生的时候呢，我们就什么样？我们就哭喊。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人家听我们，我们希望得到人家的注意力，所以一出生我们就哭喊听我，对不对？而我们会发现有些老人家，当他们在年老的时候越来越沉默越来越沉默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你也发现他真的是开始从这个世界抽离了。所以说话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发挥影响力的方式。我们要说，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人家重视我们。我们要说，因为我们希望表达自己。我们要说，就算人家不听，就算人家不管，我们自己脑海里面我们也是一直讲。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我们对于外来的这个影响力有发挥一个控制权的方式。我们要说，这样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控制人家怎么影响我们。弟兄姐妹，如果说话是如此的重要，我也讲过如何说话，如果说话是如此的重要，是我们的身份的本质，是我们的这个自尊的来源，如果说话这么重要，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哦：如果说话是如此的重要，一个智慧人如何控制自己说话的这个欲望，而仍旧能够让自己聆听呢？刚才我们说了嘛，对不对？智慧人跟愚昧人最大的分别是一个智慧人不会让说话影响他的聆听，不会让说话影响他的学习。一个智慧人是如何控制自己的说话的欲望，而仍旧能够学习，能够聆听呢？这个是关键的问题。你要想哦，你越有智慧，你越有知识，你越难控制自己哦。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说的话有多么的分量，有多么的价值。你越聪明反而越难控制自己的说话。可是一个智慧人怎么做到呢？诗篇对，箴言第十八章告诉我们，聪明人的心得知识，就是收取知识，智慧人的耳什么？求知识。不单是心，耳朵他求，他要得到。所以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一个智慧人对知识他是有极大的渴望，极大的渴望，这个就是关键点。你是否对知识有极大的渴望？当他的这个学习跟想要得到知识的渴望胜过他想要影响这个世界的渴望的时候，智慧人就能够学习。当然了，你会说这个对知识学习的渴望跟这个影响世界的渴望，难道这两个渴望不能够平衡吗？ 难道这两个渴望不能够相互互补吗？真的要 这两者选其一吗？学习跟影响一定要选其中一个吗？当然不必。可是一个智慧人，真正有智慧的，他就明白什么？他明白什么是高傲。他知道如果他不控制他自己怎么样，他想要影响世界的渴望一定会盖过他想要学习的渴望，所以他宁愿自己学也不影响，这样才能够控制自己，仍旧能够学习。一个智慧人，因为他对于知识有多大的渴望，他担心他自己会学不了。弟兄姐妹，你有想过吗？啊，如果有一天我学不了，我只想影响，我只想讲而已，哦，那我一天我不是学不到吗？弟兄姐妹，你有这种担忧吗？你有这种惧怕吗？你有这样的一天呢？哇，我学不到怎么办？哇，你就赢了。为什么？因为你是真的对知识渴望。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一个智慧人？什么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不是知识，就是什么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因为我们想学的那个渴望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宁愿安静，我们宁愿聆听。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怕自己学不到，而宁愿把自己那个影响说话的渴望把它压制下来，好让我们好好听好好学。你有告诉过自己吗？闭嘴，告诉自己哦，你有想过吗？闭嘴啊，不要讲话，不是现在，先听。你有这样子告诉自己吗？聪明人就是懂得 I think it's the next slide。 聪明人就是知道他不要 他在还没有听完之前他先不要讲话，这个才是智慧人，这个才是对知识的一种渴望，会告诉自己说闭嘴，先不要讲话，先听。你会这样子告诉你自己吗？可能你会问哦，我不讲话等一下人家以为我笨蛋怎么办？你有这样想过吗？弟兄姐妹，告诉你四个字，大智若愚，听过吗？大智若愚。真正有知识，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怕别人以为他不懂，不怕别人以为他愚昧笨，不要紧，这真的有什么大不了吗？让我们学习大智若愚，我们甘愿学习，甘愿让我们以为我们人家不懂，可是我们真的懂，真的学，真的听，大智若愚。箴言第十二章这么说，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像畜生。如果你真正是对知识有极大的渴望的时候，你甚至还会喜爱责备，你甚至还会喜爱管教。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人，他喜欢知识，他喜欢学习到一个地步啊，你责备他，你骂他，他反而怎么样？他反而喜爱嘞，他反而喜爱，不单单只是接受而已哦，他是喜爱。你真的有这样大的渴望吗？不单单只是接受批评，还说哎，你批评我好，谢谢你，我愿意学习，你还会珍惜他。对于很多人来讲好像做不到，哪有可能，哪里可能啊？很多人都想要对吗？很多人都要有那种哎，我很对啊，我很厉害，我很好的那种感觉，而社会好像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们，不是吗？哎，那些错的啊，就是输家，谁错谁输。有谁说哎，我错，哇，谢谢你告诉我，我可以学习。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对，都想好，然后都希望，然后社会好像也就是认可那些对的人，好的人，没有人想错。所以弟兄姐妹，让我想要花一段时间来探讨这个事情，探讨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对知识有这样极大的渴望。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其中一个原因可能跟我们的教育是有关系的。弟兄姐妹，让我花一段时间慢慢谈一下这个教育这个事情。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模式如何在慢慢的改变的当中，可能也让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旅程呢，让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会失去了对知识的渴望，然后呢我们如何又能够找回这个渴望。这个是我今天的目的哦，使禧年堂再次渴望起来。好，让我们做到，让我们再一次的渴望起来。因为我们如果不渴望，我们就不聆听，我们不聆听我们就不学习，我们不学习就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就没有丰盛生命。这个教育是怎么样的演变呢？其实这个从工业时代开始。在工业时代的时候呢，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要不断的出产有能力的技术人员。为什么？因为需要在工厂里面来完工，对不对？而且呢，要确保这些人做事情是什么呀？尽量没有差错。所以在工业时代的时候呢，教育就是要希望说人不会出差错。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在工厂出差错，问题很大了。所以呢，教育就是要确保工作人员不会出差错。所以学习是什么？在工业时代就要领取知识咯，然后呢要考核。为什么要考核？才能够工业才能够知道哪一些是能够真的完成工作没有差错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教育制度，当然它很有效率。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不断的有这个输出，不断的有产业不断的有产品。这个产品是什么？这个产品就是学生能够成为工人，学生能够成为工人，学生能够成为工人，对不对？这些都是没有差错的工人，没有差错的工人，这样子。可是弟兄姐妹，这样的教育制度有问题。为什么？问题就是学习变成了只是为了应付考核而已，学习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测验而已这些可以通过测验考试的就是很好的工人，很好的产品。学习只是为了应付考核而已，就好像产品只是为了应付那个 QC 而已，那个管制而已。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很多人从学校毕业以后就怎么样，就不再学习了。他们也很厌恶考核，不要来考我，不要来测验我，不要。也就是可能是这样子吧，慢慢慢慢就对于知识失去了渴望。除非你跟我讲有什么利益有什么好处我才去学，要不然我甘愿不学。弟兄姐妹，箴言第十五章里面有一句我觉得发人深省，他说弃绝管教的是轻看自己的生命。那个不愿意学习的人他可能是为了自己的自尊心。好，你说是自尊心也好，可是这里说你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是轻看自己的生命。因为那个不愿意学习的人其实是什么？是一个自暴自弃的人。很多时候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这样的人呢？因为我们英文叫做 learn helplessness， 就是他学习了无助他学习了无奈。为什么？因为他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整天都是人家跟他讲你不够好，你不够对，你不够格所以他整个他学得很烦。所以你这样子吧，我甘愿不学，甘愿你说我，你每次都说我学不对，学不好，学不够格，这样我就不学了。他反而是厌恶自己的生命，自暴自弃。而因为这样子呢，很多时候这个对知识的渴望就失去了。弟兄姐妹，人不是一个工厂的产品来的。我再说一次，人什么是人？人不是一个流水线出来最后的一个产品，不是。我们的价值不是在于 考核过后啊，一个考试或者一个测验告诉我们的价值，不是，我们不是产品。我们的价值是在于考核以后我们怎么做，那个才是我们的价值。考核以后我们怎么看我们的考核，这个才是我们的价值。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工业时代，我们现在是资讯时代。我们需要的是企业家能够不断地从学习跌倒了，他们能够再次爬起来，跌倒不要紧再爬起来，跌倒不要紧再爬起来。我们需要的是这样子的企业家。我们需要的工人是终身学习的工人，不是考试毕业以后够入格了啊，我就可以做工，不是，而是终身学习的工人。我们需要的学生是他自己愿意去自动自发的学，自动自发的去做研究，为的是自己想要得知识的那种学习的学生。所以现在这个教育也必须改变，因为时代改变。所以现在这教育主倡导的是什么呢？倡导的是成长型的思维，是不是 next slide？ 所以现在的教育倡导的是成长型的思维，因为考核并不是衡量你的价值的方式，而考核是为了要让你不断的成长。我再说一次，考核不是为了来衡量你现在你的价值到底多少，不是，这个产品到底是失败还是成功，不是，考核是为了让你知道如何的继续成长，继续的发挥，继续的学习，这个才是考核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成长型的思维，而这个是教育制度不断改变走向的这个思维，因为时代不同了。而我觉得如何培育这个成长型的思维，才是我们如何找回这个对知识的渴望。箴言第十七章这么说，一句责备人的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打愚昧人一百下。我觉得这句也是说得好。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智慧人啊，你骂他一句，哇，真的是会扎到他的心哎。可是你愚昧人，你打他一百下都没有用。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你骂人啊，你骂 A 跟骂 B 啊，会有不同的效果嘞。为什么？因为要看他到底有没有智慧。有智慧的话，你骂他那个会进入他的心，你没有智慧，你骂他 骂一百次打他都没有用。意思是这样，当一个人他有这个洞察力的时候，他就有那个学习的那种渴望。你讲他 你批评他的时候，他会有那个敏感度，说哎，哦，这个是我学习的空间。一个成长型的思维，错没有关系的，你明白吗？就算失败没有关系的，你明白吗？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学习的过程嘛。哪里有学习的过程没有失败，没有跌倒，没有过错的？没有过错、失败这些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我能够成长，我能够蜕变，我能够改变。一个有智慧的人对于考核没有关系，不害怕。为什么？因为错才能够改，改才能够进步，进步才能够最后有智慧，因为他对知识有渴望。不管是纪律也好，不管是改正也好，都是成长跟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作为家长，作为老师，特别是家长吧，我们在座的都有年轻一代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要灌输这个成长型的思维。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整天就是说，哎，你 考什么成绩，为什么80分，为什么不是90分，哎，90分啊，为什么不是100分？我们做父母的不是在那边整天追求这个完美，不是啊，不是产品来，人不是产品啊。我们怎么做？我们说跌倒不要紧，这次跌在哪里？ 你怎么样学习以后不是掉入同一个坑。做家长的是这样，哎，哦，考不好不要紧，考不好我们才知道你要学什么嘛，对吗？下一次还跌同一个坑吗？我们才说，哎，为什么没有学到？我们下一次一定要确保有学到。做家长的就是要培养这个成长型的思维。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不对？良药苦口，我们为什么会吃苦药？谁喜欢苦药？每个人都喜欢甜药，有甜的药吗？没有，只有苦药，只有苦口才会利于病。我们为什么选择吃苦药？因为我们知道吗？哎，上次我吃了这个苦药啊，我病好了嘞。所以下一次我给你吃苦药的时候，你吃不吃？我吃，因为上次我病好了，对不对？我们怎么会心甘情愿的吃苦药呢？怎么样会心甘情愿的听逆耳呢？听逆耳的话呢？因为我们发现能够越来越好，能够越来越好。学习也是一样，当我们发现，哎，我可以更好，哎，真的，我真的是可以成长，我真的可以更好。哭啊，我苦药我照吃，哦，逆耳 OK 我听。人是这样的吗？当然啊，成长学习一定苦的，一定难的，没有说容易的啊。一天我变成很大力的 muscle 不可能嘛，我一定是哑铃拿了100下、1000下、10000下，我的 muscle 才出来嘛。脑也是一样的吗？哪里有容易的？没有。可是信念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那个相信自己能够成长、能够改变、能够学习的信念，那个信念才是最重要的。好，我这说了一大堆了，不懂你们在听还是你们在心里在讲还是睡着了，我不知道。希望大家是哇，很渴望啊，哇，今天很好，我要听，我要学。我今天讲到了这个对于知识渴望的重要，然后我也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话太多，失去了这个渴望。渴望能使我们闭嘴，渴望能使我们耳朵开起来听，甚至批评骂我们改我们的我们都愿意听，渴望能够开我们的耳朵。我也在整个教育过程里面呢，我讲了我们怎么失去这个渴望，然后呢，我们如何又通过成长型的思维能够找回这个渴望。希望大家讲了这么多，大家就说啊，牧师不要再讲了，我越讲我越渴，我越饿，我越想学。好，弟兄姐妹，如果你真想学的话，我现在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些窍门，你们想听吗？我有点闲了。你们想听吗？哇，今天我特别讲一些窍门给大家。大家想听啊？箴言十四章很有趣。箴言十四章呢，有四句话很有趣，我跟大家讲一下啊。第一句，第六节，傲慢人枉寻智慧，聪明人易得知识。什么？就是那种愚昧人啊，他想学啊，学不到嘞。可是呢，聪明人他想学，哎，就立刻学得到。下一句，不要到愚昧人面前，你无法从他的嘴唇里知道知识。就是你学啊，你不要去愚昧人那边学啊，学什么都学不到，意思是这样。下一句，无知的人什么话都信，通达人谨慎自己的脚步。十五节是说什么？就是你拱人啊，就什么都信，什么都学，结果呢，什么？你学么学的都是乱糟糟一大堆，可是通达的人呢却很小心的学，意思是这样。最后呢，愚昧人承受愚昧为产业，然后呢，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所以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有人学到了最后是做愚昧，可是呢，最后有些人学了，最后他得知识。哎，这四句都很有趣哦，什么意思呢？这四节十四章的这四节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学却要分辨，学却要分辨。刚才你可能你会说，牧师啊，你不是叫我很渴望吗？是啊，我叫你很渴望，可是我没有叫你什么都吃啊。 对不对？很渴望，可是却要很挑剔。我再说一次，你要很渴望，却又很挑剔。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囫囵吞枣，对不对？你不要肚子饿，你什么都吃啊，啊，毒药也吃啊，然后吃水。囫囵吞枣就是你连那个枣子，连籽也吞进去，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你要很渴望，却要很挑剔。一个有智慧的人虽然很渴望，可是他也知道他的这个学习怎么学却是很重要，他要确保他学的都是什么，都是好知识，对不对？不要谁都听谁都信，这样你就惨了。 你学结果学的愚昧，不是吗？对吗？在这个世界里面，弟兄姐妹，在特别了，很可惜，就是 很特别，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活的这个世界呢，是知识很多，可是呢，这个假的信息也很多。这个是我们活的世界，很容易学，可是呢，也很容易学错。所以呢，我们怎么学呢？今天希望分享五个窍门，五个窍门，我们一个的来看。第一个窍门呢，这五个窍门是哪里来的？我先解释一下。这五个窍门呢，其实是在审讯过程中的五句真言，所以这五句都是跟法庭，都是跟审讯有关系的。可是呢，我就发现说，哎，这五句窍门啊，这五句真言呢，其实对于聆听，对于学习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就要用这五句，可能是在法庭，在审讯过程的五句真言呢，可是我要用来作为聆听的分辨 的能力的学习，好不好？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五个窍门。第一个来看，那第一个呢，我把它称为做法官的窍门，好像一个法官的窍门。做什么呢？就是一个法官呢，他必须公平对待。箴言第21章这么说：塞耳不听贫寒人哀求的，他自己的呼求也不蒙应允。就是你作为一个法官，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公平对待嘛，对不对？每个人你都要听。可是你会问我，哎，牧师，不对嘞，你刚才跟我讲说我们要渴望，可是什么要挑剔嘛？那挑剔你就表你现在又告诉我每个人都要听啊，弟兄姐妹，你每个人都要听，可是你不是每个人都要信，这个差别哦，差别。每个人都要听，好像一个法官这样，一个法官什么？贫穷人、富裕人，什么他都要听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同样，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听，可是不表示我们每个人都要信嘛。可是你每个人都要听，为什么这个平等对待很重要呢？因为我们要避免什么？以貌取人。我再说一次，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每个人至少啦都要人人平等的听，为什么？就是要避免以貌取人。其实不管是任何人，小孩子也好，贫穷人也好，没有受教育的人都好，如果他是跟你讲真话，跟你讲对的话，跟你讲人生经验，小孩子愿意跟你讲真话的时候，弟兄姐妹，人人我们都可以从他们有学习的地方。不要以貌取人，不管是任何的人，只要他愿意讲有对的话，好的话，而不是风言风语，然后呢吹大炮，任何人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对象。所以弟兄姐妹，第一个这个法官的窍门就是要告诉我们，人人平等，不要以貌取人，这个是第一个窍门。第二个窍门呢，我把它称为这个检察官的窍门。作为检察官最重要的是什么？作为检察官最重要的是认真面对真相，认真面对真相。箴言第17章说：行恶的他留心听恶毒的嘴唇，说谎的侧耳听邪恶的舌头。哎，很奇怪啊，他说什么？他说恶人喜欢谎话嘞。我们会觉得，哎，很奇怪啊，谁会喜欢谎话？谁会喜欢假话？我跟你讲，恶人就喜欢。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他们喜欢听一些帮助自己的话， 那些能够帮助到自己对自己有利的谎话，他们喜欢听。哎，你没有听说什么什么，为什么他去传这个谣言？因为他对自己有利嘛，所以居然是假的他喜欢。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啊！我们要好像一个好的检察官是什么？就是要认真面对真相。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不要以为那些我们想相信的我们才信，那些我们不想相信的我们就不信，不可以这样。我们只有一个原则，那个原则是什么？那个原则就是真理，只有一个原则，真理是唯一的原则，不是你喜欢听还是不喜欢听，只有真相才是你必须接受的，你必须接受真相。在现在这个多媒体的时代啊，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多媒体它反映给你的资讯都是什么？都是你可能点击的资讯吗？他不会给你一大堆东西你不会去点击的嘛，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他给你的消息都是你会去点击的。可是什么？可是问题很大嘞，问题很大，就是你一直读，你一直在学习的东西都是你想听想读的东西，你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为什么？因为别人的声音你不会去点击，所以他也不会告诉你，所以很容易就怎么样，就以你以为的世界是你看到的世界，你其实只是想听，你其实是在学你想听的东西而已。这个世代很大的问题。弟兄姐妹，这个检察官的窍门提醒我们不可以这样，我们应该只追求真相而不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好不好？我们来看第三个窍门。第三个窍门我把它称为辩护律师窍门。什么是辩护律师窍门呢？箴言第二十章有这两句很发人深省的话，他说什么？他说人心中的筹算如同深水，唯有聪明人才可以把它吸引出来。诶，很有趣哦。你心，人的心啊， 人家说人的心好像海底针嘛，对不对？谁可以知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可是聪明人却可以把它引出来。十二节说，能听的耳，能看的眼，两者都为耶和华所造。耶和华，如果你真的说，神啊，我有渴望，我愿意学，神会赐给你那个能够听的耳朵，能够看的眼睛。那人心里的那个海底针啊，你都可以把它勾出来。可是什么？可是我们就好像辩护律师这样，我们要愿意问那个对的问题，把那个真相才能够勾出来。一个好的辩护律师就真的能够问那些对的问题，然后呢，能够把那个讲话的人的那个真的真话能够跟他勾出来，然后才可以学那个真相，学那个真实的东西。第四呢，我把它称为辩方证人的窍门。这个可能大家不大熟悉，我讲解一下。箴言第二十一节章第二十八节这么说：不实的见证必消灭，唯聆听真情的，他的证词有力。所以很明显的呢，这个证词有力指的是什么？是一个证人来的，对不对？可是你会问啊，证人负责讲话就好了吗？为什么证人要聆听呢？要聆听真情呢？啊，所以这个你要了解那个整个审讯过程。每一个审讯过程里面呢，有控方有正方，大家听得懂哦？有控方有正方，控方还是正方先来？大家不大懂哦？对，我起初也不懂，现在要学哦，学了就懂。所以有控方有正方，控方先开始，大家明白吗？ OK， 所以控方先开始，然后控方的证人就会上来，讲完了才到什么？才到辩方，然后辩方的证人上来。好，审讯过程是这样。那 如果控方那边呢、啊，他讲谎话，哦，他乱指控，对不对？他的控方证人就是什么，也会说谎，对不对？你作为辩方证人呢、啊，如果你仔细聆听，你就会发现什么啊、哦？你就发现控方那边的证人讲一大堆谎话，还是什么矛盾的事，对不对？你轮到你作为辩方证人，你出来讲话的时候，你就可以怎样？你就可以反驳吗？对不对？你就可以讲出真相吗？哎，刚才他讲这个没有真相是这样，对不对？所以那个仔细聆听的那个辩方证人，他就可以怎么样？他就会做出很好的供词，然后他的证词就可以赢。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把这个第四个窍门，我把它称为辩方证人窍门，就是说什么？我们要像一个辩方证人一样，怎么样？仔细聆听别人的话，然后呢，要听，如果有任何的矛盾，有任何的谎话，你必须什么？你必须察觉出来，这样你才可以分辨到底给你资讯的人有多少是说真话，有多少是说谎话。这个是第四个窍门。第五个窍门，第五个窍门我把它称为陪审团窍门。在箴言第十八章这里说，先听情由的似乎有理哦，先听情由的，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对不起。然后呢，可是他说什么，另一个人来的时候怎么样，就查出实情。也就是说什么，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先听一个人讲的时候，哎，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好像是这样哦，是这样哦。可是等到你另外一边讲的时候，你才说什么？哦，原来是这样。很多时候是这样哦，你听一边，哎，好像对哦，好像对哦。直到你听另外一边的，你就发现，哦，哎，其实也不真的是这样。所以作为陪审团最重要的是什么？作为陪审团最重要的就是要听两边的故事啦，故事的两面你都要听。为什么？为什么要箴言要给我们这个提醒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怎么样 jumping to conclusion 吗？很多时候我们就太快的下结论，我们听一边我们就以为是真相。陪审团的这个窍门是告诉我们什么？每次都要听故事的两面。所以希望今天真的是我能够激起大家的这个渴望，下一个 slide。 然后呢，同时呢，不但是激起了大家的渴望，我们是做很渴望的学习者，可是我们也要做什么样？很挑剔的学习者。怎么样在学习过程中又能够有很有的这个分辨能力呢？就是这五招。第一，我们要好像法官一样，要平等对待，这样才不会以貌取人。第二，我们要好像一个检察官一样，我们一定要锁定真相，而不是只相信那些你喜欢听的。第三，我们要好像辩护律师一样，问尖锐的问题。第四，我们要好像辩方证人一样，怎么样？好好听，把所有的矛盾都听出来。然后最后，我们要像陪审团一样，愿意聆听故事的两面。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这世上，你向我们启示，叫我们能够学习，叫我们能够成长。求主你帮助我们做一个很好的聆听者，特别是愿意聆听你的话，愿意遵照而行。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奉献。